Hello， 大家好，我是错别字赖正凯。您现在收听的是华冈广播电台 FM88.5。
欢迎收看。
又发生什么事？
我是今天主持人佑俊，
我是轩云。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First Story、Spotify、Apple Podcasts、Google Podcasts、Pocket Casts、Sound Player 还有 KK Bus 等平台上收听，搜寻华冈广播电台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喽。
这是个全新的节目，我们将带大家来了解最近一周的时事状况，包含本周新鲜事，分享在这一周内发生的新闻大小事，并且发表自己的一些意见以及网友们的看法。第二则是正在发生，让听众了解最近近期上路的政策以及政坛的大小事。
最后则是娱乐百事通，分享娱乐圈近期发生的事。如果你有任何意见，也欢迎在各大平台上搜寻华冈广播电台，给予我们你宝贵的意见。
首先带来第一则的新闻，与中国的旅游禁团令原本是预计要在3月1号来松绑，但是呢，在2月7号的时候，观光署又宣布了6月起要禁止旅行团到中国来旅游，等于是到中国的旅游只有开放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所以呢，就有网友在 LINE 群组里面发现说，其实还是有中国的旅游团哦。出发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啊？从现在一路到六月，这个禁团令上路之后呢，还是有诶。
不过呢，旅行社业者私底下也透露，其实一直都还是有人在报名，可能就是以所谓的考察团去报名来回避这个法规，但事实上还是走一个旅游的行程这样。
所以呢，这个立法院国民党党团以及民众党党团就一起来质疑说，这个禁团令根本毫无依据，没有依法规来行政啊，为什么政府可以强制民众不能组旅游团来出国呢？而其实呢，这个禁团令的这个争议，观光署说是依照发展观光条例以及旅行管理规则，原则上没有法规没有依据的问题哦。另外还涉及到所谓的安全管理啦，包括 N503 航线呢，其实在旅游上的安全就有相关的疑虑，也希望说陆方能够更善意的来回应。
交通部长黄国材呢则是说，现在就是在等待一个中国的善意，那中国的善意来临的时候呢，就是两岸观光柳暗花明的时候，但这个善意到底何时要来呢？其实我们也不清楚，那我们就是要等待一个时机，让两岸之间能够友善的交流。
是的，那我想问问看轩云，你上次跟我其实都有提到说，我们两个在去年七月，有来到中国这个是哪里，青岛嘛，对不 对？
青岛。
那我们那个时候去学术交流感觉没什么问题啊，那你怎么来看这一次这个人民，就是不能去大陆，因为被中华民国政府来限制嘛
，
对，你怎么看呢？
我就觉得说这样子是不是我们两岸之间的交流就停滞了，那这样走下去是不是会越来越恶化，然后就会发生一些可能大家恐慌吧，因为都是只听单方面的说法。
没有错，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影响是蛮严重的，所以我们应该政府还要再多想想如何来开放跟如何来禁止才是对人民最好的选择。再来下一则新闻，则是要带大家来看最近非常夯的
白沙屯妈祖进香啦。
为期九天八夜的这个苗栗通宵白沙屯拱天宫活动开始啦，当中有这个非常大家期待的是什么？轩云，
粉红超跑。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白沙屯妈祖跟这个后龙的山边妈合教啦，这个是四人教哦，你知道吗？他其实在三月十八号的凌晨1:11就正式起驾出门了，随后呢还抵达到哪里，是大甲镇南宫。他在下午3:34的时候住驾，直接停留在那边一整天，这个也是罕见的三妈会啦，就是三尊妈祖在一起。没错，所以今年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白沙屯妈祖它的进香的路线，其实跟以往相当的不太一样。没错，它这一次呢，就是进到包括所谓的林内乡、云林县政府，就包括说连云林县长啊，这个张立善，他看到都是 感动到爆哭，他虔诚跪着向妈祖祈求，希望呢妈祖能够让云林县每个角落每位乡亲都得到最好的照顾啦。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云林县民能够脱离贫穷。而其实呢，这个白沙屯妈祖也在3月23号的时候顺利的抵达北港朝天宫。那回程的部分呢，因为是3天的急行军，而其实呢在去年，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去年他去的时候是3天急行军，那这一次他反而变成反过来，所以去的时候他的时间较为充裕。那急行军的这个部分我自己有经历过，他平均吼一天大概要走70几到90几公里这样子，所以其实非常的长，相当于是文化大学上下山可能要大概20-30趟这样子。对，那最后一天呢，因为他回来都会住驾在这个慈后宫，对，然后早上他还要到这个秋茂园来去进行这个所谓的换轿仪式，因为他要把这个4人轿移驾到这个8人轿这边，所以呢他这个有一个这个部分是民众非常期待的。那最后呢他会回到这个村内来看这个平安戏。那其实呢在这几天的这个沿路上也发生了很多的趣事。那最后呢他是在3月26号的下午2点多齁，再来回到了这个白沙屯拱天宫。那接着呢他带来是4月6号、是什么仪式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他4月6号其实是大家众所期待的开炉仪式啦，没有错呢。因为像我自己前几年吼，我都会到这个白沙屯妈祖来进香啦，包括说吼有这个沿路上你知道会有这个结缘品啦，是大家信徒希望广结善缘，就是把他的爱心送给大家。那我还记得像去年我肚子比较饿的时候，我有吃过凉面啦、蛙桂啦、猪脚啦等等的。对，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年的新闻哦，非常可惜的是有很多的信徒他浪费了食物丢在路上。对，但我觉得这个也是把人家的好意来浪费。对，没有错。那我想问一下轩怡，你怎么看我们这个台湾一年一度的这个白沙屯绕境呢？
哦，但因为我本身也是苗栗人，那从小其实爸爸都会带我去白沙屯，那可能不是绕境，但平常就会去那边，就平时平常就已经很热闹，那在绕境的时候反正就更热闹。那我爸都会背一个大包包，然后去跟大家广结善缘，就像刚刚佑俊提到的，就是结缘品。那我们家其实有很多白沙屯那些绕境的小吊饰啊，那都是其实每年的绕境留存下来都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对，那我记得像去年呢，我有拿到后背包还有那个爆闪灯，就是怕你在晚上的时候会遇到危险，因为走路有时候晚上走是比较危险的。对，那还有一些人比较贴心哦，他会准备这个香皂组啦，或是这个干燥过后就是压扁的这个毛巾，让大家携带在身上比较方便，就只要放在水里面它其实就会自己膨胀。甚至呢我自己现在脚上穿的这个袜子啊，也是这个白沙屯妈祖他在进香之前沿路都会来送这个当地制造的这个袜子。我觉得
有一个很特别的 logo， 它就是一个永字的一个 logo。
哎，没有错。哎，对啊，你就是看到这个永字的 logo， 还非常的棒，没有错。那除了结束了这个白沙屯妈祖的议题之后，我们现在来带大家探讨的是什么？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议题。针对呢这个台北市刘姓保姆受了这个儿福联盟委托的一个照顾新北市的一岁男子，但是呢他怎么了？涉嫌凌虐这个男童，引发了大众关注。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要探讨这个问题，而是我们要来探讨是政策方面的问题。因为呢我们来看到根据卫福部他统计的资料，是108年到112年各学制校安通报事件发生的件数。那这其中包括了什么？包括了暴力事件与偏差行为，包括了什么？包括了管教冲突事件，还有儿童及少年保护事件，其中都当然都是包含未满18岁这个问题啦。那这个问题点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可以从数据上来看哈，因为它统计是从幼稚园到大专院校，108年那个时候，平均一年只有1万到23000多件。对，那这个数字很多吗？其实相较来说当然是很多啦。但是呢109年、110年，你知道因为疫情的部分稍微往下了一点点，但其实它没有往下，它整体的比例还是在往上成长的。直到111年，也就是前年，它的暴力件数来到了17000多件，而这个管教事件来到2500多件，那儿童保护事件其实来到32000多件。 那到去年112年呢，则是来到了27000多件、4500多件以及46000多件，几乎都是翻倍在跳。那这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们的教育上还是我们的制度上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没有错的，所以我们要回到政策面来看。先前这个卫福部哈，它规划了这个所谓的监管云，包括说这个民间团体其实都认为说啦，这个监管云啦，监管云它到底有没有去这个侵害我们人民所谓的这个个人治安的问题？包括说它这个监管云到底在干嘛？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监管云就是假设你家有监视器，就是我们在这个托儿所、幼儿园里面有监视器，它会及时的上传到政府的这个云端系统里面做一个存档，避免有些人会说哦，这个硬碟不见了这样子。
但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张雅玲则说，没有人希望小孩子发生事情，但一旦发生的状况，能透过集中管理录影备份的托婴监管云，就能协助家长厘清真相，同时也帮助园方还原事实的真相。
没有错的，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个监管云啊其实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避免说有人会在说啊，我把监视器删掉了啦，或者说小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对，那轩云呢？
嗯，
你觉得说这个监管云，你刚听这样下来，你觉得你对他了解如何？那你觉得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有啊，就是这样子，就是给大家一个证据，不会说哦啊不小心了没有了，就口说无凭，死无对证了。
没有错，所以我自己也认为说监管云是非常重要的，要避免有人再把监视器系统随意的删除啦。那么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正在发生。
最近呢，政坛上发生了几件事情，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喽。立法院长韩国瑜啦，他再也不会是负面消息了，他的满意度居然超高的哦。第二则则是了新竹市长高虹安啦，他近期负面新闻太多了啦，为什么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哦。台湾民意基金会在19号的时候公布了最新民调，国民党立法院长韩国瑜，他的满意度达到了52%，哎，尤其是在20到24岁的族群里面，已经高达了58%哦，
这么高，
对，不少人都觉得哇，怎么可能，对不对？哎，轩云，你对他的印象大概是怎么样啊？
发大财，
没有错，其实没有啦，就是不管是发大财，还是他现在立法院的一个表现，其实。前立委郭正亮就在节目里面说到，哈，年轻人对韩国瑜有这个好感，是因为他本来对他的印象就不差，他毕竟是一个搞笑的形象嘛。但就是因为他的表现超出了预期，才会有好感。就像我们这样说，哈，现在立法院里面其实大多数的国民党立委表现是很差劲的，对。但是你知道吗？韩国瑜他竟然是，哎，你怎么意外的这么会主持议事？你怎么意外的好像？没有什么负评哎，当然要找茬还是可以找茬的啦。所以呢，值得关注的是韩国瑜他在20到24岁的支持度里面，有高达54%是满意的年轻人，年轻是满意的呢。不满意的只有多少3×4%，所以其实相较来说已经是比较低的啦。轩云，你知道除了这一次的这个韩国瑜好评外，他最近有没有负评呢？其实是有的，就在前几个礼拜，韩国瑜被说他是没收了质询权。就在那一次，他在主持院会的时候呢，当时这个陈廷飞委员他是从他的口头质询改为书面质询。那原本是应该休息的，轮到下午的这个罗明才委员，不过呢，他在当下并没有暂停哦，他则是继续叫号，继续喊，喊到这个院会结束，就说他院会宣布散会。那可是照理来说，你知道这个逻辑是怎么样吗？每天这个都要去签名，那排越前面签名的当然就是越前面质询。那院会它比较不一样，因为它是在我们一开始立委上任的那个时候，也就是2月初来的做登记的。那他在当时登记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决定了顺序，所以也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挂号，你挂的是22号，但是现在看人看到几号，看到第20号而已。那21号没有来，如果就是不是就直接跳到22号了？但质询不一样嘛，他其实院长可以适时后来休息，但这个时候呢，他没有休息，他就直接喊完二二
23、24、25，因为那时候立委可能在办公室，他不在院会的现场，所以呢，这个部分让韩国瑜也出了一个大包，造成了这个所有的民进党立委对他的反感。
再来呢，要带大家看到的是新竹市长高虹安，对，轩云他怎么了？你知道吗？
他
诈领助理费，小声一点，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是
泼咖啡。
泼咖啡这件事你也知道，没有错，他在立委任内他诈领了多少？40万30元，好奇怪的数字啊，对不对？他遭到台北地检署来起诉了，那历经了大概已经半年多以上的准备，他在上上礼拜已经开始开庭了哦。不过呢，高虹安却说什么，他的前主任水母王玉文把这个检方侦查的光碟无意间消失了这个16分钟，那他也质疑说，这个很多证据没有被写到笔录里面，是不是有问题啊？所以呢，这个台北地院呢，他在3月6号跟3月13号的时候，连续2周来勘验这个光碟啦。那台北地院也认定说，高虹安他在担任这个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的期间，就是从这个2020年2月到2020年11月，他有要求。疑似要求了，因为我们也怕被告嘛。对，他要求这个负责管账的前主任，他叫小兔，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了解的都对他不陌生了。包括说呢，他的前办公室主任陈焕瑜啦，还有法务部主任陈玉凯，以及公关主任王玉文配合，要涉嫌要福报这个助理薪资以及加班费到最高的上限啦。然后呢，再把这个预算呢回捐到他的小金库，没有错。那这个小金库其实他在这个新闻报道里面是写说，他拿去用这个买咖啡机哦，拿去做自己私人的头发嘛，所以是拿去让自己能够公器私用，没有错，这个才是真正的公器私用啦。所以检方认为说，高虹安等人涉嫌福报加班费跟助理费46万30元。从去年的这个8月14号，他就把这5个人起诉了。不过现在除了高虹安跟王玉文不认罪以外，其他3名助理都已经认罪了啦。那检方呢，也希望说法院可以予以轻判。
除此之外呢，最近呢，高虹安又痛失了一个护安大将。新竹市长高虹安上任1年多来，小内阁的人事异动就频繁。3月19，市府内部传出今年3月13号到职满1周年的行政处长吴黄轩将离职。近日呢，他也开始休长假，将做到这个月的月底。
那高虹安的小内阁去年初是先由这个行政处长谢伯宏新官上任不到1个月，就被曝这个婚外情罪辞职获准啦。那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个新竹市的处长异动也开始了，包括说这个教育处长叫童凤娇，他无预警来离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那还有呢，副市长这个蔡立青，文化局长钱康明也被离职啦。那你知道现在文化局长新的是哪一位吗？是我们文化大学的大传系主任。没有错，就是这一位。对，你知道叫做王祥玉，我们的前大传系主任，没有错的。那包括呢，还有现在这个陈销处长林正光，他也转战这个参议。今年初呢，还有这个公务处长这个曾嘉文，他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啦，他转成这个检政秘书。那劳工处长呢，黄景元则是也是调成参议的，到底为什么呢？那还有包括大家应该现在耳熟能详叫徐千晴，他原本是新竹市的发言人，但现在也离开市政府回到台湾民众党了啊。那这一次呢，这个吴声红他非常的厉害，他是怎么来的呢？他是台中的新闻局局长过来的，他以前还当过什么研考会的主委，他拥有这个行政非常丰富的经验，还有政治历练啊。那所以他在去年三月被高虹安延揽进来新竹市政府担任这个行政处长，被认为是市府的救火队打火英雄啦。对，那他当行政处长期间呢，他其实协助了市政府，包括是对内还有对外，那建立起多项的这个运作机制，让团队渐渐的可以上轨道咯。
接下来呢，带你关注我们的娱乐消息啊。那飞儿乐团的前团员阿庆的妻子呢，就是网红花花李文静，她近期呢涉嫌持有大麻，遭高检执行安居弃毒案、弃毒专案，刑事局侦三大队、新北市刑警大队经搜索里的台北市大安区住宿，查获干燥大麻花及吸食器，逮捕抵带回侦讯，一将依毒品罪移送台北地检署。那为什么他会吸食大麻呢？其实他有患上一些精神疾病，有一些忧郁的情形，所以对于他吸食大麻是一个非常不对的行为，但他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缓解压力或是缓解那种病痛的那种舒压感。那其实呢，我们一般人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压力，那像佑俊，你平常如果有压力你会怎么解决？
我觉得如果是有压力你可以自己找寻方法，包括说我自己有压力我当然是用很多方法，包括说睡觉啦，或是说我自己本身啦，可能在休闲娱乐的时候会去打牌啦，当然这也是不一定是好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就是用不要伤害自己身体，或是用一些外在的药物物品让自己身体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包括说什么吸毒，包括说喝酒，用这种方式其实都是比较不好的，对，但是他没有说一定不行。但其实在台湾来说，因为台湾的大麻就是没有合法，台湾的毒品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如果你有需求你有需要，其实你真的应该要适量，甚至是你到合法的区域再做使用。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啦，就是包括说你喝酒也一样，饮酒不要过量，你可以适当的饮酒，当然未满18岁你也是不可以喝的啦。
那其实啊，其实近期啊也蛮多网红发生这种大麻的事件，他们都是说哦自己压力大，他们很抱歉从海外去运食大麻进台湾吸食这样。那其实像我压力大的时候啊，其实我也是就是吃一些糖果啊缓解自己的压力，然后是出去玩啊散散心等等。那其实呢，就是像这种有心理疾病啊或是忧郁症，其实就是要靠一些社会资源的帮助，像我们文化是不是也有一些心理假，能让我们自己去调理一些心理上的状态。嗯，那如果像出社会以后也有一些諮商可以去做，就是一些妇女学会啊或是什么协会都可以去做就这方面的咨询，让自己能够靠人家的帮助，那家人也是要给予他们一些支持啊，不要再对一些忧郁症有一些偏解，就是对他有一些误解，能帮助这些病友能够好好的健健康康的恢复他原本的生活这样。然后吸食大麻真的就是一个不对的行为，我们应该要寻找一些正确解压的方式，
没有错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自己在平常的时候找寻到属于我们自己最适合的调解方式。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另外一则讯息。
那我们刚刚结束了那么沉重的话题，我们就来带一个充满粉红泡泡的幸福的话题吧，就是我们的谷谷吕思伟去年大方的认爱大元他的女友林爱璇，两个人呢交往11年，没想到谷谷今日在高流的演唱会跟那个萧秉治的那个 GX 的演唱会上当众单膝下跪向大元求婚，大元第一句却回我们公司知道吗？谷谷则笑说没有人知道，大元下秒就说我愿意，接着两人甜蜜的相拥，在众多的粉丝见证下，他们终于结婚了。
没有错，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娱乐消息报给大家知道。那么呢，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一集的
又
发生什么
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喽，
拜拜。